各位投资先进午安，欢迎您参加新路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法人说明会。我是新路投控投资人关系业务窗口 Dave 李书维。今日会议将分为二部分，首先将由新路投控执行长张芳馨女士与新路投控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本次法说会简报。第二部分则为问答环节，欲参与问答环节之投资人，请拨打会议电话，将有接线人员为您安排，或是您可以随时在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问题后统一回复。会议简报已上传至本直播平台，敬请各位前往下载。另外提醒，本会议为全程录音，会后将上传至公开资讯观测站。敬请各位投资先进阅读免责声明。现在有请新路投控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简报。
各位投资先进午安，我首先跟各位报告我们今年前三季的一个损益和去年同期的一个比较。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前三季的营收是比去年同期成长 18%。 那这个原因是我们三大事业就是在今年前三季这个营收都是呈现双位数的成长所带动，然后使得我们这个合并营收较去年同期 18%。 那税后净利的部分是比去年同期减少 12.6%。 那这个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去年同期的时候有认列了这个立格的全案的这个工程毛利。那由于大陆建设的立格是由大陆工程所营造，所以在新路的这个合并报表的会计处理上，立格的营造工程毛利必须要等到交屋的时候，新路才能够一次认列。然后在新建过程当中，这个营造的毛利都是合并冲销掉了。那第二个原因，去年有认列了大概8500万的一次性的所得税利益，那今年则没有。那第三个原因是今年可以使用的亏损扣抵比较少，那使得这个今年的所得税费用比较增加。那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因素排除掉的话，今年前三季的税后净利是跟去年同期相比，一样是有一个双位数的成长。那虽然我们今年前三季的这个税后净利比去年同期减少，但是我们依旧是维持全年的营收和净利都比去年要成长的一个营运的目标。下一页。这边是介绍我们三大事业体今年前三季的一个合并营收。那各位可以看到，在既有专案的贡献之下，我们三大事业今年前三季的营收都是比去年同期呈现一个双位数的一个成长。下一页。最后净利方面，三大事业体当中的这个营造工程还有环境工程，今年前三季的税后净利都是比去年同期还要增加。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个营收的一个成长。那不动产开发事业方面，虽然受到这个业外损益和土生税的这个影响，使得今年前三季的税后净利是比去年同期微幅衰退，但是不动产开发事业今年最重要的专案卓峰已经在十月下旬开始交屋，所以第四季在这个卓峰的贡献之下，不动产开发事业全年的这个税后净利的目标，那全年税后净利目标我们一样是维持在要比去年还要成长。下一页。资产负债表方面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在存货金额方面，我们预期就是这个卓峰开始交屋之后，这个存货金额就会开始往下走。好，再来我们看我们三大事业体截至九月底的一个业务存量。那营造当中，营造工程和环境工程的业务存量都因为政府的一个新的公共工程专案的招标进度延迟， 那使得他们的这个第三季底的这个业务存量都要比第二季底还要略微减少。但是不动产开发事业方面啊，由于这个国内外的这个预售案的一个贡献，它的业务存量是比第二季底还要增加大概13亿元。好，那接下来这个我们三大事业的业务发展的方面，就请执行长来为各位做说明。
各位好，我是新路投控的执行长张方兴，谢谢各位参加这次的法说会。那我们的不动产开发事业占整个公司的获利超过一半，所以我用接下来两个 slide 跟各位报告这个事业的展望。那在开始谈这两个 slide 之前呢，我们不动产的事业的获利的来源有三个部分，一个是我们手上现有成屋的销售，那一个是我们接下来近期或是未来完工的一个住宅，那在第三个就是我们未来如果处分手上的一些旅馆的资产，这都是我们三个主要的获利来源。那第一个获利来源在成屋的部分，我们现在手上还有63亿左右的成屋，那包括像卓白、宝格、利格，这个金额每这个手上的这个数量每季不断在减少，那销售的状况非常好，我们非常有信心这个三个案子之后都可以完销，所以在这个部分这个是持续在每季能够挹注我们的获利。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一页的是说明，这一页是我们近期跟未来所有完工的这个案子哦。那首先先跟各位报告我们每季都报告这个表格，这个表格跟上季有什么不同主要的不同是第一个是我们在这个季度第三季的时候，我们的捐月就是我们在台北天母的这个住宅案，跟我们在高雄的第一个案子跟大和房屋一起进行的河路预底，这两个案子都已经完销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季度一个相当好的一个里程碑。那另外我们跟过往一样都有列出每一个案子预计开始认列营收获利的年度，因为我们是完工之后交给客户才能够认列，那我们也根据最新的期程把所有的案件都列出来。那再来我想跟各位报告的是从之前很多投资先进就很关注卓丰的一个进展，因为卓丰是一个各方面金额还有各方面我们这个产品的规划上面都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案子，它的总销高达82亿。那82亿的这个有多大，大概大陆建设今年第一季到第三季的房地营收事实上就有36亿，那这个82亿会主要在今年第四季跟明年第一季部分，在明年第二季会挹注我们的营收跟获利，而且这是一个已经完销的一个案子，所以我想接下来第四季跟明年第一季会是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一个交屋的一个高峰。那如果展望明年的话，明年下半年我们的已经完销的捐化也会开始交屋，所以我想明年的不动产开发事业的一个获利算是都相当的 secure。 那再来是跟各位报告，也是我们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接下来要推案的部分，就是河路预底这一列往下看是捐萃，那之前我们在新闻稿也跟各位报告过，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饭店跟住宅共购的案子，已经开始销售，目前销售的情况非常好。那接下来是端旭是在台北市大安区忠孝东路跟敦化南路交汇口附近的一个住宅的一个案子，那这是我们经过都更程序之后整合推出的一个高端住宅的案件，那这个案件也是我们在这个月的下旬的时候 会开始公开销售，那我们也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销售丰实。丰实是我们在台中七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住宅的案子，那这就是我们近期推案的一些进度。那下一页，刚提到我们不动产事业开发的获利来源，一个是成屋，一个是我们手上近期陆续完工然后交给客户的住宅，那第三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饭店的一个，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期也是因应很多投资先进询问相关的问题，我们用这个slide 把我们目前手上的一些饭店的资产做一个介绍。那我们目前陆续应该会有四个饭店的产品，分别分布在台北、高雄、美国旧金山跟马来西亚吉隆坡。那也跟之前报告跟各位报告过，对于饭店的这个产品的定位，我们不是专业的饭店经营厂商，所以我们有些是完全是房东收租的一个角色，然后让专业的经营团队来做。那有一些所以像寒舍饭店，我们就是一个房东的一个角色。那其他三个饭店的一个产品，我们也都是去礼聘专业的一个饭店管理的团队跟品牌来经营，来做专业的经营。那对于我们这个投资者而言，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在旅馆营运之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营收跟获利，把这个旅馆产品的这个收益率做出来之后，那我们会适时的出售，然后再把这个相关的获利认列回来。这个大概是我们对后续饭店产品的规划。那下一页是在重述我们在对三个事业体我们对他们未来的一个展望。那营造工程的部分，刚刚Chris 也有提到了，除了是为我们的这个不动产事业建造这个相关的住宅产品之外，所以每当我们的不动产事业有案件完工的时候，那新路因为这个会计原则的关系，也会在一并认列这个当案的所有营造相关的这个利益。那我们在未来除了我们传统在基础建设，还有我们在这些住宅商业大楼的产品之外，我们会去优先参与跟能源相关的土木工程。那我们在选择这个工程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是土木比重比较高，能够充分利用我们核心能力的一个工程，是我们优先参与的对象。那还有跟过去跟各位报告，我们在相对于比较传统的营造业，也是希望能够用各个方式科技的方式，能够强化我们的工地的安全，然后改善我们的生产力。那不动产开发的部分，我们除了台北、台中之外，刚刚有提到，譬如说高雄的第一案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成果。那我们也在看其他相关的一些都会区，我想都会区还是我们优先经营的一个领域。那其他一些复合型的开发案、商用的一些开发案，那也这都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那环境工程的部分，水的部分，我们目前的市占率是市场上相当高的。那除了水务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会持续去参与、去关注焚化炉还有生殖能相关的领域。那我想这个中长期的策略的走向，跟过往一样，我们还是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那以上是我们的这一季的跟各位的报告，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各位提出讨论。
本次的简报到这里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由于时间有限，烦请投资人将您的问题控制在两个以内。提问前，也请各位投资先进告知您的姓名与公司名称。 那我们现在有请 Jason 帮我们接线上投资人，谢谢。
没问题，谢谢。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要取消发问，请按02。谢谢。现在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谢谢。第一位提问的是康和证券黄巨奇，请提问。
您好哈，我这边是康和自营黄志奇这边哈，我想请教一下，是先问有关就是，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其实今年好像政府一直在，为什么政府今年的专案看起来都是 delay？ 那这个 delay 还会持续到多久？还会持续多久呢？因为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是，那最近的一些新闻来看的话，好像有要开放外籍的移工，这个东西会对整个贵公司在整个建案的一个在营造的一个能量上有机会再提升吗？就这目前这两个问题。
谢谢黄先生的提问。第一个问题是，政府相关的基础建设的案子为什么一直延迟？那主要的原因是，营造工程的不管是在原物料或是人工的价格都增加蛮多的，所以那政府的预算是在之前就已经定的，所以在实际发标的时候，那会发现从厂商的角度会发现政府的预算是不足的。那如果以对股东负责的角度，譬如说大陆工程必须要有 discipline， 他还是会能够希望能够有一个适当的获利，所以可能就不会去投标。那也我想也有其他的厂商也跟大陆工程会有相同的一个想法，所以可能那个案子可能就没有人投标，或是投标的厂商不足，就会有流标的情形。那但是政府在重要基础建设的建设的脚步不会停，所以从业主端他们会去考量，譬如说有的时候是去增加预算，有的时候是把这个专案的范畴做一个重新的检讨。那我们也有看过有些时候他可能是把一个专案做一些切分，然后让能够有更多的厂商可以来参与。那我想第一个就是说，我想重大的基础建设，尤其是大陆工程在瞄的这些建设一定是会持续的推动，但是会需要一些那个案子不会不见，但是需要一些时间，业主端必须要去找到更适当的资源或是合作方式，能够让民间有参与。所以今年就是有一些我们在看的案子都有往后移的情况，但是我们也看到情况渐渐有好转，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开始出手去看一些去投一些相关的案子，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情况应该会好转。这是第一个问题，您问到的为什么政府的标案在时程上都会往后移。那第二个您问的是对外籍移工的开放。那我们在主要是在这个公共工程案也是有使用外籍移工，所以这方面这个外籍移工的这个开放当然是对我们从大陆工程的角度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也会这个配合政府的政策来去申请。那之前的确是因为疫情，所以在引进外籍劳工的时候会有受到一些影响。那这样子的一个开放，我想对所有的这个营造的公司都是一个好消息。那以上回答您的问题。
谢谢。 下一位提问的是元大 Lisa Chen， 请提问。
哎，你好，我是 Lisa。哎，想请教一下，我们对于2022年、2023年的公共工程跟环境工程的公司的看法是如何？谢谢。
您问的是产业的情况，或是我们业务的展望？
当然两种都会想要知道，谢谢。
我想如果从我们内部规划业务的情况，在2022年跟2023年，我们认为我们事实上不止营造跟环工，我们认为我们的目标还是我们没有做财测，我们也没有公布财测，但我们内部的营运目标会希望我们这三个事业体在营收跟获利都会有成长。那至于成长的领域，就是我们之前跟各位报告我们的一些苗的一些成长的趋势。Lisa， 我有回答您的问题吗？
有，谢谢。那请问一下，我们在环境工程这边，就是看起来水务这里是蛮看好的，那还有其他部分看好吗？还是就是这个部分特别看好？
就像我们之前的简报跟各位报告的，水务的部分一定是我们继续往前。那再来的话是台湾的焚化炉，目前因为新建的使用的年限比较久，那接下来刚好这几年会是一个重新整建的一个高峰期，那这个领域也是我们认为我们有能力去参与跟获利的领域，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积极的去观察跟参与。
谢谢。
目前是提问时间，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键，谢谢。我们目前正在问答阶段，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谢谢。
那我们目前先接一些线上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蛮多投资人询问到我们美国旧金山案的住宅什么时候开始认列，那我们这案子的住宅的部分会在10月份开始交屋。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有一些关于这个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的新开发案的一些传闻，那这部分就是请依公司那个发布的重大讯息为准。那第三个是关于这个明年的一些股利的配发率的部分，那这个我们公司目前就是目标是希望能够维持一个 75% 的一个股利的配发率。那另外有投资人询问到我们的今年建案认列的时间点的高峰是在第四季，确实我们以目前看起来我们第四季的交屋的金额应该是会是今年的一个高峰。那另外有关这个函设的交屋跟房租认列的时间点的部分，函设的这个饭店我们今年会点交，那这个租金的收入的认列会是从明年开始。另外有投资人在关注我们环工第三期的获利的部分，那我想我们环工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专案，就是临海这个专案，它要在今年完成施工，然后进入这个营运期。那这个第三季的那个获利
有比较减少一点，主要是因为它已经工程的部分做完了，现在主要都是在进行试车的一个阶段。那不过对环工事业整体来说，我们目前还是一样，像刚刚提到的，它的全年的营收跟获利，我们的目标都还是一样，维持要比去年还要成长。
好的 ，Jason， 您那边是否有一个提问？
是，没有错，谢谢。我们线上有下一个提问，来自于康和证券黄志奇，请提问。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有关建案的部分。第一个问题是建案部分是有关就是捐萃跟目前已销售的捐萃，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旧金山案哦，可不可以告知我们现在目前的销售率的状况是怎么样？再来第二个问题是有关环工的问题是，桃园中立污水下水道那个 BOT 案，它什么时候它开始进入施工期了吗？那如果还没的话，是什么时候进入施工期？
那个捐萃的这个细部的销售率我们就不公布哈，但是我想这个现在实价登录上面都有，那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到上面查询。那不过整体而言，捐萃今年的销售的成绩其实已经超过我们今年内部今年的目标，那这就像刚刚执行长提到的，就是销售状况非常好。那美国这个住宅的部分，近期主要是因为这个建案的定位主要是锁定当地的一些科技公司的上班族，那但是因为这个当地的蛮多企业的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时间都延到明年哦，所以我们有看到说这个案子的销售近期有稍微比较放缓一点，但是不过我们对于这个案子的后续的销售还是非常有信心。那第三个问题是
中立的施工，中立。
Okay.
对，
好，那我们中立全鼎这个案子今年因为有遇到这个红火蚁的问题，好，所以今年主要先进行这个红火蚁整治，但是在九月中旬的时候已经解除这个管制，所以这个案子也已经进入了这个正式进入特许期，已经开始施工。
谢谢。我们目前正在进行提问，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话题按键上按01。谢谢。目前电话上下一位提问的是永丰曾信凯，请提问。
哎，执行长跟发言人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刚刚特别有提到这个寒舍的这个。明年开始会有所谓的收租的一个部分，这一块的一个租金的一个状况跟合约期间可以稍微聊一下吗？另外就是说这个环境工程的一个部分，因为之前政府本来预计好像今年下半年会有两个标案，那我想要了解一下说从今年下半今年两个季第四季跟明年上半年，我们可以期待有哪一些我们比较有机会或者相对比较看好的像水务或环工附近的一个标案，谢谢。
寒舍的租金的部分，我们日后应该也会有实价登录嘛，对不对？对吧？如果就是我们现在寒舍的部分，因为我们考量这个跟租户之间的，目前还没有揭露相关的讯息，目前我们暂时不揭露。那时程的部分是跟各位报告一样，我们是今年会把这个旅馆的部分交付给寒舍的集团，然后他们的规划应该是在明年来开始营运。那刚刚提到环境工程的这个环境工程有没有最近有没有要得标的案子哈？那我想我们环境工程的部分，我们觉得适合的案子我们都有在跟，我们也都会去参与，那这个最后得标都会是公开资讯，那容我们到时候如果真的得标再跟各位报告。
谢谢。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按键上按01，谢谢。
我们线上有一个提问是央行持续信用管制对我们不动产事业的影响跟我们后续的一个看法。那之前也有不少的投资先进询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想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的看法。那从我们的产品定位而言，其实大部分的客户都是自住的一个客户，那产品的单价的确也是中高价，那所以从客户受到这个信用管制的影响，其实从资金的角度并不大。那我想比较要值得关注的是说，也是我们持续在观察的是这样子一个政策对客户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期待或是客户的信心会不会有影响不过如果从过去今年走到现在央行这几次的信用管制，那我们的产品自助客事实上今年我们完销了好几个产品，所以我想就是我相信政府做这样子的一个措施一定是有一个政策上的考量，但是从我们的产品的定位来看，这样子的目前对我们这个以自助为主的一个课程的影响并不大。那这个我想刚刚也跟各位报告我们一些建案的完销的情形，所以以上是我们这边的说明。
有投资人询问到说我们前三季的毛利率比去年同期减少的原因那其实我先回应一下说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性，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这三大事业它本身都有不同的一个专案，那其实每个专案本身的毛利率原本就不尽相同，所以按正常状况之下我们的毛利率变化都是因为营收组合的差异所造成的。那但是如果是以今年前三季来看的话，今年前三季的毛利率是 13.6%， 那去年同期是 15.5%， 那会造成这个毛利率比去年同期减少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去年有认列的这个立格的一个营造工程的毛利所以使这个去年的这个毛利率比较好一些。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不动产开发事业在去年它有卖了一些这个成本比较低，那换句话说就是毛利率比较高的一些店面，那也使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它的去年前三季的这个毛利率也比较相对比今年高一些，那就是这两个原因使我们今年的前三季的毛利率比去年同期还要减少所以这个跟并不是一般投资人比较很深的，就是说可能这个产品的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下滑，然后造成毛利率减少并我们的这个行业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以上说明。
我们目前正在问答阶段，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按键上按01，谢谢。目前电话上有一位提问，提问的是永丰曾信凯，请提问。
不好意思，我再 follow up 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就是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那个我们在2022跟2023年预计完工的这一些像君悦啊，还有那个惠国101大坑岸这种比较近的，他们最近的销售进度可以大概讲一下吗？那另外就是那个有没有就是今年的前三季在环境工程里面，在营造跟营运的部分的营收占比，那对比去年同期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准？谢谢。
刚问到的是君悦跟丰实，就是惠国101的销售。君悦的部分已经完销了，就是我们之前的简报中跟各位报告的。那丰实的部分，我们目前预计是目前预计是在12月的时候希望能够公开但是最近很多老客户的询问反应也蛮好的，那但是正式公开是到今年的12月。那环境工程的问题是
有没有那个就是营造跟营运的营的比例状况？
部分其实大部分都是营造 比较占的比例应该是差不多有八成左右。那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污水厂、再生水厂都在一个建造的一个阶段。那譬如说像铜锣的部分，铜锣的这个也是一个 EPC 的案子，就是以主要是建造为主。所以我们全年看起来的话，可能差不多是七八成左右是营造的部分。
OK， 谢谢。
谢谢。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话机上按01，谢谢。
好，另外有投资人询问到我们这个大陆不动产开发事业这个建案的这个表，那上面所列的金额所代表的意义哈。那其实上面除了是像那几个合资公司是合资的建案是全案的金额之外，其他的案子都是大陆建设分回的一个金额。
就是投资人可以，如果会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阅我们的简报。我们的简报都说得很都有标注确认这是我们分回的金额。那我们的简报的部分就各个建案，也有刚林姐你提到的哪些是合资公司等等，这些我们这边都有说明，所以我想可能会对各位会有些帮助，谢谢。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一一回复各位的问题。若投资先进有其他问题，可以联系本公司投资人关系窗口，那由专人来协助各位。那另外跟各位提醒，新路投控于每个月10号公布营收时，皆会上传营收新闻稿，是新路投控 IR 官网。每季公告财报时，也有财报新闻稿可供参阅。各位投资先进可至新路投控 IR 网站浏览。新路投控2021年第三季线上法说会将到此结束，感谢今天各位的参与，并敬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
谢谢，非常感谢各位参与新路投控2021年第三季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再见。